好了，大家知道感恩节要到了哈，到进入 holiday season 了，到处那个牌子都鼓励你去血拼的，到了血拼的季节，在这个世界上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？我们当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世界？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好好思想的。我注意到咱们教会啊，陈牧师这一段在讲哪本书啊？在讲启示录，在讲明天的事情哈，在讲将来的事情。这个将来的事情对我们的生命其实影响非常非常的大，我们需要努力的去探索明白神的心意。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电视台记者出来采访过路的人，这算是叫街访，在街上采访，他就问人家说，你想知道自己活多久吗？被很多人被采访，如果记者采访你，你想知道自己活多久吗？你的回答是什么？我注意到他采访好几个人都说 no， 不想知道自己活多久。说你想知道自己活多久？ no no no。 于是那个记者也很聪明，他就改问，他说如果你知道你的寿命就剩下几个月了，你会做什么？哎，这个问题不一样了。于是人都开始踊跃回答了。一个30多岁的女士说，我要出去旅游，花光我所有的钱。人死了钱还在，他觉得那是很大的悲哀哈。哎，你看这就说，当你问他还想不想知道自己活多久，他说 no， 但是其实对明天的认识影响到你现在生活的心态，是不是这样？对明天的认识影响到你现在的心态。我们过每一天的时候，不能只看到眼前的每一天的事情，也不能只回头看，要往远看，要往远看。虽然活在当下，心呢却要向着明天啊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想讲的。我们是要讲人的心态啊，三心一意，不是二意啊。经文在马太福音24章36到51节，这段经文呢、这段经文是马太福音当中的很重要的经文，是讲到末世的。马太福音当中，耶稣基督有五大段讲论，叫做号称叫做耶稣五大讲论，好像是耶稣的五大段讲章啊，跟这个旧约当中的摩西五经遥相呼应。耶稣来了，他旧约有摩西五经，新约有耶稣的五大讲章。那耶稣的话呢，成全而且超越了摩西的律法，给我们打开恩典时代的大门。那今天的这段经文呢，在耶稣的五大讲论当中呢，是最后一篇啊。在这个时候已经到了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了啊。耶稣领着啊，耶稣自己出了圣殿往东走的时候，他的那些门徒们都跟着他，过了基伦西，上了橄榄山。那个时候耶稣知道自己受死的日子近了，所以他有大段的讲论，所以这个叫橄榄山讲论，或者叫做橄榄山讲章。耶稣在这段前面的讲论当中，这一大段讲论的前面呢，讲到的啊，他自己要面临的苦难、逼迫和考验。耶稣在山上指着圣殿说，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这是马太福音第24章讲到的。然后耶稣呢把这些事情讲了以后，门徒不明白，门徒就问耶稣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这是马太福音24章第3节讲到的。于是耶稣就开始讲末世的各种预兆啊，信徒应该有的准备啊。这是橄榄山讲章24、25两章，在马太福音当中，耶稣先讲了末世的预兆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、地震等等灾难的起头。耶稣讲预兆讲完了，就讲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经文了。今天的经文就是讲我们对当时的时代来说是当时的信徒，对我们今天来说是对我们每个信主的人是一样的，是在主要再来的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的心态和行为。我们大家一块把这个经文一块来读一遍，我们可以看着荧幕啊，一起来读，请。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女人推磨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的事就是哪一天来到。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，就必警醒，不容人挖透房屋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，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主人来到，看见他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倘若那恶仆心里说，我主人必来得迟，就动手打他的伙伴，又和酒醉的人一起吃喝，在不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，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我们再次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的心向你恭敬敞开啊，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，更是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光和我们生命的指引，让我们知道在过当下的生活的当中，如何能有一个眼望明天的这样的眼光。愿你在明天中所定规的那一切成为我们今天生活的指引。谢谢主，求主祝福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这段经文对我们心态上面的教导，所以我们讲三心一意嘛，有三个方面心态上面的教导。首先啊，第一个方面叫谦逊之心，悔改的罪人等候基督降临的那种心态。大家注意到刚才一开始经文我们读到36节讲什么？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。那日子那时辰是什么日子什么时辰呢？讲的是24章第3节当中门徒问的。门徒问说，你降临和世界末了啊，什么时候到啊？那个时候门徒就问了这句话，问的算是天地之间历史当中的惊天一问啊，也是一个巨大的秘密吧。耶稣讲了很多的预兆，讲了很多的情况，说末世要来了，灾难要来了。但是当他的门徒问他什么时候这个来的时候呢，耶稣的回答同样的斩钉截铁，他说什么？没人知道。你想知道吗？没人知道，天使不知道，连耶稣基督自己他也说他不知道。这个答案对他们的门徒来说是很大的惊奇，受到了很大的震动。这些门徒啊，听到人家说天使不知道这个日子，他觉得没关系，别人不知道没关系，咱们有耶稣，咱是耶稣的门徒，咱们在跟着耶稣呢，所以呢这个秘密别人不知道，我们一定能知道，我们问耶稣，耶稣告诉我们，这不就好了吗？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有特权，围拢在神的儿子的身边啊，以为直接可以从耶稣的口中套到这个末世的秘密。但是耶稣说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的时候，他们的好奇心大受打击。不仅好奇心大受打击，没有这么紧急啊，不仅好奇心大受打击，他们可能对耶稣的身份都有了些怀疑。耶稣，你不是一直说你是神的儿子吗？这个到这个时候你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？神的儿子也是神啊，神的儿子等于神自己，在当时的这个讲论当中，在神学当中，我们也知道我们有这个宣告的，神的儿子跟神同等，他应该知道神一切的事情，他为什么说子也不知道呢？所以这个经文当中这个子也不知道这句话，在有一些手抄本当中就被删去了，觉得放在那儿不合适啊，人在抄抄抄抄的人觉得哎呀我不能理解，结果自作主张就把这句删去了。而且在有些教义当中啊，有些异端当中反对圣父圣子圣灵的这个说法，反对三位一体的说法的时候呢，他说你看子也不知道，这不岂不是说明耶稣比天父低一等吗？ 所以他不可能是神啊，你不可能再说三位一体的这些事情，所以把这个当作一个证据。我们今天再来看的时候，我们要全面的来看这件事情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来看腓立比书怎么说了。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八节，这是最有名的讲耶稣自己的本质，讲他的谦卑的经文。他说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就是他本身是与神同等的，但是他不强调这件事情，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耶稣本是神，他是人的样子呢，是虚己，他成为人的样子，他既是神又是人。我们用这句话来总结好了，神子虚己，弃特权，舍荣华，一生卑微，上十字架。耶稣的虚己不是放弃他的神性，而是放弃不独立使用一些相关的啊和属物的神的属性，这叫系统神学里啊。我们今天不讲那么多系统神学哈。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啊，就是说耶稣本来是可以知道这个日子的，但是他呢故意放弃了，暂时的放弃了他的特权，他不知道这个日子，他不以神的人的样子啊来知道这个日子。他不是不能，而是不为。我再说一次，不是不能，而是不为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耶稣要给人做一个谦卑顺服的榜样。为什么可以？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呢，在通篇的橄榄山讲章当中，橄榄山讲论当中，凡是讲到耶稣基督再临的，耶稣他怎么称自己呢？他都称他自己是人子。大家去查今天的经文啊，刚才我们读的37、39、44节三次讲到基督再临的时候，他都用的人子这个词。而唯独他讲到说这个不知道日期的时候，他用了这字呢是不加修饰的，用的是什么字啊？就是一个子，光秃秃的一个子字。其他地方都是讲的人子，就在这个地方只用了一个简单的子字，这是有意思在里边的。当他讲到人子的时候，他指的是那位再来的审判者，是耶稣的神性的代表。耶稣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。那当讲到这段时间，就是说没有人能知道的时候，他以人的身份来做来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，他大有深意的用子这个字。这个子呢指的是肉身的耶稣基督，是他在人性当中的代表，就是作为人的耶稣，他主动的在人性当中放弃了知道这件事情的权利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要我们人呢、在神的面前，在神的权威，在神的主权面前，要有一个顺服的谦卑的态度。所以子也不知道这个几个字传达的信息是人们应当谦卑，应当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。人们常常不是这样，人就愿意打听事儿啊，越知道犄角旮旯事儿，知道越多也好，人喜欢打听。但是呢在这里神不让我们做这个事，耶稣用唯独父知道，请大家注意这五个字，唯独父知道，这个唯独父知道来形容那日子那时辰，这里边有一种凛然的威严。那日子，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，这个日子是一个符号，代表着上帝那种凛然不可侵犯的那种主权和至高的权威，所以这是属于上帝的隐秘的事。在申命记中讲到，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箴言上也说，将是隐秘乃神的荣耀。但是人不常常不这么想，人偏偏老要想自己想当神，人自己呢老想预告这个事啊。原来咱们这个几年前了，这个人现在不做这事，原来在这边有一个电台叫 Family Radio， 有人听过吗？没听过更好。那个 Family Radio 那里边有一个 啊、有一个90多了，这个老人叫哈罗德康平，他老在那个 radio 里边啊。前一段我最早听他的那个广播的时候，觉得他讲圣经好像讲的还可以，而且他的声音很好听，他读圣经很好听啊，一个很低沉的带有磁性的男低音在那儿读。但是他有个毛病，他就是老要预告耶稣再来的日子。前面预告过一次了，后来又预告一次，在他的网站上，这是他是在这个他预告2011年5月21号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哈，两次预言全都搞错了，而且在他预言的时候，那时候跑到白宫那儿去打这个牌子，然后让很多人把家产都卖了，耶稣要来了，你不需要了，这些都就这种事情，人吧，出于自己的那种虚荣和出于自己的那种对权力那种渴望的时候，人容易犯这样的错误。1998年的时候，在韩国，那也是一批韩国牧师在那儿要预告耶稣再来。他预告的1998年12月的是个什么时候？我记得当时，结果那韩国的那些信徒们呢，就想不清楚这件事儿，就按照他说的，都到教会去，到那天洗干净。啊，换上新衣服到教会去等等耶稣来。那教会门口还写个牌子 ，Jesus come here。啊，那说快点到我这儿来。最荒唐的是什么？有不少姐妹因此而堕胎。她想到说，她的理由很清楚，说那天耶稣来了，我们要背题啊，两个人背题比较累，比较重，她要把那个胎堕了。她，你说这结果一个错误的东西，结果带来的是犯罪的行为啊。这件事是很可悲的，就是圣经上记载的耶稣的话都必然实现不能废去的，而人得救这件事情不是靠神秘的知识或奇妙的密码，人得救靠的是跟耶稣基督的关系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心态，面对每天的生活的时候有一个谦逊之心，我们知道自己是悔改的罪人，要谦卑的啊，也很积极的等待主的再来。虽然那个日子我们不知道，但是神一定会来，神来的日子近了。这个经文怎么提醒我们的？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用了说那个日子，用了一个形容词来形容那个日子，叫挪亚的日子。挪亚的日子提醒我们审判的日子到了。那挪亚的日子有什么特征啊？挪亚的日子什么特征？在创世纪第六章讲到说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。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，这个时代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这世上的恶我不谈了，这都属于用咱们中国大陆现在的词儿来讲，都属于负能量的东西哈，咱们不讲。但是我想大家都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人靠自己没有出路，人必须得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，悔改信神依靠主啊！神在过去的年代不仅是以洪水审判罪恶，神呢也以方舟来实行拯救。所以这个经文当中讲挪亚的日子提醒我们神要审判，而且告诉我们神必拯救。那挪亚呢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挪亚就是这种谦卑顺服迎接救主的榜样。他500岁的时候生闪寒雅弗啊，创世纪第5章32节，600岁上下的时候大洪水到来，期间100年的时间，挪亚在干嘛？在远离水的地方，在远离水的地方，说是在山上啊，建方舟。他100年的时间率领全家，什么别的事情都不做啊，在山上修一条永远看起来不会下水的超级大船。你说这样的事儿，别人看他像疯子一样，这是干什么？他用这个来向世界啊宣告这个信息，宣告神要审判，人要悔改的信息。那当时挪亚做这个事的时候，他知道洪水哪天来吗？他并不知道。他有没有每天问呢？神呢，你既然让我修这个船，告诉我哪天来，让我事先知道啊，让我也知道这个 deadline 是哪天，我这赶工能赶得准一点。他没有，他就是神所吩咐的他就照样行了。这个叫什么？这就是我们说的信心。神所吩咐的我们照样行了，我们虽然不知道那天是什么时候到来，但是神吩咐的我们就做。在不知道日期的情况下， 花上百年的时间做一件不合常理的事情，这个是挪亚的信心，所以神称他为义人，他称他为义人。那挪亚为什么能够完成这个百年建方舟的伟业呢？也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一句话，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说，挪亚与神同行。那我们今天也处在那个同样的时代，我们也像挪亚一样啊，要在神的恩典当中等待神的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挪亚这几个字，与神同行啊，重视我们跟神的关系，重视我们跟神的关系，以谦逊的心来等待耶稣基督的降临。天地都要过去，一切将被更新，那我们呢要交托，要交托。我相信大家都有向神祷告的经历，我们遇到困难了向神祷告，可是呢常常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况，是向神祷告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好像那个事情不但没有好转，而且还越来越糟。有过这样的事情吗？看上去越来越糟啊！啊，我有时候我记得在这儿我也提过，说我们向神祷告有四种情况，向神祷告的时候有四种情况。第一种是你祷告神就听了，就其实我们祷告每句神都听，但是神不一定应允，不一定照你的做。一种你祷告神马上就给你了，这是你最高兴的，这是最不常发生的，不是每次都发生的，这样。第二种情况呢，你祷告了以后神说 no 不行，这两种也都痛快哈。第三种呢是你祷告了以后呢神给你更好的，哎，这个我们也愿意，但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个最好的在更好的在哪里。第四种最常见的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碰到情况是什么呢？是你祷告了神要你等，你肯不肯等，那个等是信心的功课。我们常常会抱怨神呢，我祷告那么久了，你怎么还不啊帮助我？我那个坏老板欺负我那么久了，你怎么还不把他干掉哈？啊，这一类的事情哈，我们常常会想说，神你到底在哪里？这个是什么呢？是我们希望神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来做事。这个日子子也不知道，就告诉什么？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要按神的时间表来生活，而不是让神按我的时间表来做。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呢，就有一个降服的心，降服的心啊，每天但求与主同行。世上这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哈，唯有主的再次降临，能够把我们带到真正的、永恒的真实当中去。靠着这样的应许，靠这样的盼望，我们才能轻看当下的苦难，我们才能有那种忍耐，才能有那种忍耐当中的力量。所以耶稣在橄榄山讲论当中呢，特别讲了这样一句话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！神子虚己，弃特权，舍荣华，一生卑微上十架，挪亚顺服，肯吃苦不埋怨，百年勤奋建方舟。耶稣基督也应允过我们哈，在约翰一书里也讲到，这世上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怎么样？永远长存，能够进到那个永恒的当中去。所以这是我们过这个时代的生活的第一种心态，要谦逊，有谦逊的心态。我们是悔改的罪人，在恩典当中等候耶稣基督的降临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。第二个方面我们接着看第四十到第四十四节。第四十到第四十四节呢，讲第二种心态，就是警觉之心，如同站岗的军人等候基督的降临。这段接下来这个四十到四十四节当中呢，第一次在新约圣经当中出现了一个希腊字啊，就Gregorio， 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警醒。这个字第一次在新约中出现警醒这个词以后呢，在新约当中就不断的出现了22次，在橄榄山讲论当中出现了3次，两次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。这个警醒的原意是什么呢？是不睡觉，等候天亮的意思。 啊，也像个比喻一样的。什么叫警醒啊？不睡觉等候天，当然今天晚上大家回家还要睡觉啊。哦，不是说今天晚上咱们就不睡了的意思，只是说这个意思，这个词呢讲到这个心态呢，就是它是个祈使语态，是个命令，就是将军下达给部下的命令，就是说等候主的再来必须警醒。挪亚那个时候等候主的再来，不知不觉当中洪水来了，在世人还都在那个吃喝婚嫁的时候，洪水就来了。主的日子也是一样，不可预测的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说，那时两个人在田里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女人推磨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讲到说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。通常我们看会看哦，得救的情况是50%对50%，撇下一个取去一个嘛，所以一半得救一半不得救。其实这段讲的呢不是百分比的是意思，这段呢告诉我们审判的结果是什么，就是说审判是两种结果。审判呢就好像是一种这个甄别，就是一种这个好像是一种这个分别啊。两个女人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，就是到最后的时候神要最后的鉴定甄别啊，把人分别开来，有的与人同与神同在永远长存，有的呢就与神分离啊，这个有的就永远沉沦啊。所以这是讲的两种不同的结局的意思，提醒我们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着好像大家都过得差不多，但是最后会有两个不同的结局。这个两个人在田里跟两个女人推磨，这是文学手法。两个女人啊，这推磨女人推磨就代表所有的女人，就是所有的女人当中要分别。然后呢在田里的这个两个人在田里呢就代表所有的男人，所有的男人要分别，所有的女人要分别。神要把人分成两组，根据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，根据他在这个信仰面前的回应，信主的得永生，叛逆的得沉沦。耶稣在橄榄山讲论的最后一段呢，结论性的话，如果你看你的圣经是25章46节，24章跟25章这两章是橄榄山讲论，讲完了，到25章最后的时候，耶稣说什么？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，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，就是最后的结局是分开。所以这段经文呢给我们讲的是这个意思，因为主再来的这个日子太重要了，所以呢在42节的时候说，你们要警醒，要像站岗的士兵那样极其警觉地站在那里。接下来呢是个比喻啊，大家看到第43节用比喻说，家主知道这个几更天哈，应该念更是吧，我们也常常念更哈，几更天不要紧，大家知道说的是什么。知道在整个的夜里，就是指在等待的整个过程当中都要警醒。这段经文也是要稍微解释一下，有的人第一次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哦，既然我们看这个经文当中家主是谁啊，43节的家主是谁啊，就是要警醒的那个嘛，应该是指的是我们哈。那耶稣是哪个呀？你就带进来，那耶稣就是救护车多也提醒我们要警醒啊，你说家主若是我们的话，人很容易一套就说，那谁是贼，那主就是贼吧，耶稣就是贼吧啊，这个我得说清，这不是啊，这不是这个意思啊，这是个比喻啊。咱们说主的日子像贼来到，不是说主像贼，对不对？我在东北读的大学，我在这个长春上大学，我们那个同学说啊，老王这人贼好，说这人贼好，一点都没有说他是贼的意思啊，对吧？啊，其实他这个地方只是说贼来的时间不知道，同样的我们不知道主来的时间，但是主不是贼，主再来的时候他要怎么来啊？他要从天上降着云，驾着云来临呢，天上有天使长的声音，呼喊的声音，号角的声音吹响啊，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讲到这个时候，主来的时候是极其荣耀的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的。马太福音里也讲到，24章的第30、31节讲到这个事情。在这个情况下，我们人要怎么样警醒呢？经文告诉我们两个方面。第一，不容人挖透房屋，房屋指的是我们的心。这个不容人挖透房屋指的是我们的心啊，我们的家，我们一生的工作和我们的教会，这个都在里边了，就在这房屋的所代表的意象当中了啊。这个地方说不容人挖透房屋，这个人是贼的意思。这个人呢，这个贼呢是黑暗势力，是魔鬼的代表。以弗所书说现今的世代邪恶，现今的世代邪恶。彼得前书5章8节说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不容人把挖透房屋，是我们要警醒，要抵御恶势力的侵袭，保守我们的心不被夺走。第二，讲到我们要积极的预备，不光是警醒，你还要预备啊。不是说我们从此就不睡觉了，每天光着咱们就大家到门口去盯着眼睛往天上看，说耶稣来了没有啊？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要装备自己啊，提高自己，也在灵里边不断的长进啊。不管是说我们追求在这个啊主内这内在生活也好，我们追求更多的啊神学装备也好。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努力的，装备我们的自己，让我们成为一个警醒的人，随时能够对主的话语敏感，而且对于这个罪恶势力的这个侵袭啊敏感，能够抵挡得住。这个时代是异端横行的时代，是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的时代。前几年好几年前的事了，有一次大家记得吗？有一次故宫有一次被盗啊，一个香港的收藏家在故宫，在那个戒备最森严的地方办展览，居然在故宫里边被盗了。他怎么都不会想到说故宫也会被盗，他那个展览他都没好好的买保险，他想故宫这个地方说墙那么高，这个保安这么多，警察这么多，然后还有什么有人房，有犬房，还有什么电子犬，就是狗的意思哈，有狗的防备，还有什么各种电子设施的这个防备，他就没想到居然他的展品还是被偷了。而且我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那会儿那个报道，那小偷还跟那巡夜的还碰了面，小偷跟巡夜的碰上面了，还让他给跑了。你就想那些人有多么不警醒吧，就是不警醒的时候，那个贼到你面前你都抓不住，然后他带着你的珍宝跑了，那个时候你再后悔都来不及啊。神的儿女在这末后的时代要特别特别的警惕啊。提多书也特别教训我，先把这大纲打出来啊。我们有这几个方面想的，第一是要圣洁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，要持定信仰。第二呢，要警醒，抵御肉体情欲的侵袭，保守己心。第三是要预备，读经祷告和主亲近，要建造自己的灵命。提多书中讲到，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，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。犹大书也说，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啊。我这些年也常常有机会回国去短宣呐、培训呐，就看到国内的那个信仰上边的巨大的需要，而且呢看到异端的横行，因为在宗教信仰上它不自由嘛，所以就给异端也造成了很大的这个生存的空间啊。其实当我们装备好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面对这些各种各样的事情啊。比方说有一次我记得我在河南，有一次我在那儿培训讲的时候，第一天讲的挺好，第二天早上起来接着要讲的时候，底下就有点骚动。后来我就问怎么了，然后呢当地人就说，哦，说牧师啊，你知道我们那边又来了一群人啊，跟我们说你们是异端，就说我们是异端的。为什么呢？说你们是星期日聚会的，你们星期日聚会是异端，旧约上说了要守安息日，安息日是星期六， 所以你们守的是星期日，所以你们是异端。就这帮人都糊涂了，说说牧师，我们是不是异端呢？人家说我们异端，而且人家有那个经文根据说必须得守星期六，你们怎么星期日啊？所以如果你在真道上扎根不稳的时候碰到这种，你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。后来我就问他们，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要守星期六安息日？旧约当中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啊？他们想答不出来啊，这圣经上这么写的，确实这么写的，但是为什么会写呢？旧约上说星期六定为圣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是要纪念神的创造，对吧？纪念神的创造，神的创造完成了啊，然后呢这个到第七天是那个安息日的时候，那个这时候要守那一天。那么我就跟他们说，你们知道不知道谁是安息日的主人？这样慢慢就知道了啊，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人。那耶稣把那个沉沦的人性重新挽救回来，他的救赎大功完成，也就是人性的重新造、再造、再造，叫 recreation， 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？他们就明白了，说主日是那个耶稣基督死后三日复活的那个日子，那个代表着救赎的大功完成，因为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成了嘛。当耶稣从坟墓中再起来的时候，那个永远的希望来了，这个再造的过程结束了，所以这个再造的过程成为我们新的世代的这个基督徒纪念的日子。这个跟纪念安息日完全没有任何的冲突，而且是安息日在新时代的新的表现，就是把这个耶稣的创造再次创造、沉沦、挽救，你把圣经真理讲清楚以后，他们就安心了，是吧？接着讲，咱们继续再讲课哈。就是人要在真道上稳固，才能够面对世上各样的异端啊。我们一起来追求、来成长。第三个方面，讲到忠诚的心，是要像管家啊，像这个管家、像仆人啊，等候基督的降临。因为我们刚才读到了，耶稣实际上是讲了比喻。讲到这个啊，这个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这一段的情况，神所喜悦的是什么呢？是要忠心有见识。讲了两个方面，大家注意到吗？忠心有见识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？忠心指的是品格，人的品格，当然这是最重要的。第二，跟他相应的啊，有见识呢，指的是办事的能力。现在咱们社会上常常讲叫做执行力，你也得忠心的办事啊。神所喜悦忠心有见识，忠心要求靠得住，叫trustful。然后呢，忠诚啊 ，faithful， 这些都是跟忠心有关系的啊，不谋私利的。那有见识呢，要求办事有智慧，这都是我们需要的。我们不仅对神有这种忠诚的心，而且要在话语上下功夫，而且呢要在各种的执行上面，在宣教上面尽上我们的本分啊。我想到啊，前几年啊，大家都知道在日本那有一次海啸啊，先是大地震，然后海啸，然后那个福岛的那个发电站结果后来被水这个冲毁哈，然后造成很大的核污染，很大的灾害。在那个时候，日本九级大地震的时候，东北部的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小村子叫普代村，那个村子在百年不遇的海啸面前安然无恙。那个精心修建的这个核电站的那个防护墙十米高的都被海啸淹过了，但是那个小村子普代村没有一个伤亡。原因是那个老村长啊，他有个老村长，那个老村长呢，从1972年就开始12年的时间力排众议，花了35亿日元做了一道坝。那个坝有多高呢？15米高。那个海啸多高呢？大概13米高左右。但那个发电站那个修了，就是核电站修了多少呢？修了10米，以为就完成了。这个后来人们就特别这个，放个图给大家看啊。这个普代村他就事先修了15米高的堤坝和泄洪阀，当人没有预备的时候，没有那个忠心来做的时候，真的灾祸来了他就抵挡不住啊。所以我们提两个方面，第一是要尽忠心， 不谋私利，不贪虚荣，注重神的话，活出神的爱。第二个方面是要有见识，要坚持原则，善用资源，见证神的美，才能兴旺神的家。就是我们属神的儿女吧，我举这个例子啊，举这个普代村的这个例子，就是我们属神的儿女引以为戒，要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才能得神的奖赏。如果是做恶仆，玩忽职守，向这个世界妥协，最后是难逃主人的惩罚的。大家注意刚才那节经文啊，我现在不在荧幕上，刚才那节经文，那个回过来看啊，这个经文主人要重重的处置他，这边有一个括弧里边那个字解释，这是原文的意思。原文的意思是什么？是拦腰一刀截成两截的意思。所以这话说的非常的重，对那个恶仆啊，神说要拦腰一刀斩成两截，这句话很凶啊，很凶啊。在圣经当中啊，这句话我相信大家都记得，马太福音3:12，讲到那位审判的主手里要拿着簸箕，要扬尽他的肠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尽的火灭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愿我们警醒，愿我们预备，愿我们不去血拼啊，而好好把神给我们的钱财用在最该用的地方，用在宣教的工厂上啊，这是神向我们要的。有一次我去北加州，我去这个硅谷那边啊，这个圣何西那边去讲布道会，教会的一个弟兄就来接我。那个弟兄呢，那是我第一次去北加州那边，好几年前了。他开一辆漂亮的宝马车 BMW 5355i， 有人知道这个型号吗？我是不太懂车，但是因为我那个车很漂亮啊，而且里边各种高级的东西都有啊。那我就是记住这个车的型号啊，我说哇，这车肯定是比我的好。然后开车来的那个人呢，温文尔雅又有爱心，然后做事呢很有章法，然后开车，然后他带我去，我就想这是硅谷工程师的风范，硅谷工程师的风范，这就现在讲话叫高端大气上档次啊，叫高大上哈、啊，高端大气上档次，这也都是神的祝福，不是不好啊，我不是说不好的意思啊，他们在那儿，他人家好好的生活，好好的工作，神给他有祝福啊，我觉得这是高端上大气上档次的人哈、啊。后来教会的传道人来了。他把我接到教会，接下来教会传道人带我了。教会传道人开什么车呀？ Toyota Camry。 教会的传道人就开 Toyota Camry， 而且是1999年的，坐进去一看那个仪表跑了15万迈了。那车里呢有两个表，有两个电子表，一个是2点多，一个4点多，而正确的时间呢是6点。那车里有很多 broken parts， 很多需要修理的地方。后来我说，这个传道人的生活大概就是过得惨一点啊。我说大概有点 absent minded， 就说他有点心不在焉嘛。说怎么会这样呢？后来跟他一聊起来，知道人家也是了不得的人啊。他是前面接我的那个人呢、啊，接我的那个人是苹果公司的啊，苹果公司的。后来这传道人，人家是从哪出来的？人是英特尔公司的。也是响当当的大公司哈、啊，那他是提前退休啊，全时间服侍，而且呢，在这之前呢，几十年在教会做代职长老，忠心的服侍，而且我跟着他坐着他那车哈、啊，这个坐他那个车，就是一开始进了他的车，他就往前开，过那个从那个引路上到大路的时候，就车颠一下，我脑袋梆就撞在车顶上，因为他的那个减震的东西全都坏了，那梆的一下我头就撞在顶上，我说哎呦这个车，可是跟他到了教会，看他在教会指挥这个事儿这么做，那事儿那么做，谁要怎么办，指挥若定，井井有条，像这个大将军指挥一场战役一样的，那布道会组织的非常点水不漏的，我就很佩服，我说这叫什么？这是叫心无旁骛，不是心不在焉，而是心无旁骛。他把他能用到的思虑、能用到的想法都用在神的家中来了。 我看到他在教会把教会带得那么好，我再回来坐在车里的时候，我觉得这车也挺好的。就该这样哈。然后跟他聊起来，他告诉我说他本来是通过我了解他的情况，我知道他本来也可以是住豪宅开名车的，但是他选择了不那样做，因为他的弟弟比他还小嘛，他弟弟一两年前刚刚去世，他弟弟去世让他想到人生那么短，主再来的日子近了，我回天家见主面的日子也近了，我要怎么来见我这位主呢？他会对我说，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吗？所以他就提前退休，把那些都放下，全心全意的来服侍主。那教会我去的时候，那好几年前了，有1000多人，值了五个堂，还在那拼命干，还要努力值更多的堂。这就是在今天看明天，为主再来的那个日子而活的心态啊，就是我们讲的忠诚之心，像管家的仆人等候基督的再临，要尽忠心有见识啊，活出神的爱，兴旺神的家。我们要把神给我们的一切投资在天国的事业上，兢兢业业的，小心谨慎的为神的家尽上全力。这个我们大家一起共勉啊，我们共勉，要省察自己，我是全心全意还是有所保留，我是负责到底还是敷衍了事。你我们都是神的管家，要以忠诚的心来等候耶稣基督的降临。好，我讲到了三心，你们还记得第一心讲的是什么？第二呢？我们总结一下哈，在这我们讲到谦逊之心，讲到警觉之心，讲到忠诚之心哈。这三重呢，都是要我们等候基督降临的。像悔改的罪人，我们本来就是要像站岗的军人，要像管家的仆人来等候耶稣基督的再临。所以虽然是三心，没有二意，虽有三心，只有一意哈。三心加在一起只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要把自己献给那位爱我们、为我们舍命又为我们再来、要迎我们到永恒的国度去的救主耶稣基督。耶稣是新郎，你我要像新妇般装饰整齐等待他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愿我们对神说，时刻准备着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为你的恩典向你献上感谢。哦，我们是何等污秽不堪的人，你竟愿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你流出宝血为了洗净遮盖我们的罪过，让一切相信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得到永远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知道你不仅来到这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而且复活升天，不仅复活升天，你还要再来。主啊，你的再来是我们最终的盼望。主，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有这样谦卑的心，有这样谦卑的心，有警觉的心，有忠诚的心啊，来啊，专心的来啊，只有这样一个意念的来等待你的再来。愿你的再来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。谢谢主，求主持续的祝福引导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